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十三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们来看在这里呢，首先强调，神对摩西说。你要让这些人，就是他的哥哥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这一个字哈，叫就近你，就是接近你的意思。我们来看哈，接近摩西是什么意思呢？弟兄们，接近摩西的意思其实就是和摩西一起接近神。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摩西呢，在那个时候好像神人中间的中保，他可以接近神、亲近神，但其他人不行。但在这里的时候，从二十八章开始呢，上帝开始在以色列人当中案例圣旨，首先就是大祭司，还有他的众祭司，就是亚伦的儿子啊。然后呢，他们呢可以与摩西一起接在神面前靠近神啊，接近摩西意思就是说靠近摩西的意思，因为摩西可以面对面看神与神说话。然后呢，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个圣所里侍奉啊，因为圣所当中有约柜，约柜上有。基督伯这种翅膀遮掩的食人之座，上帝在那里呢，与以色列人相会，与摩西相会，与亚伦呢一年一次就进到那里啊。所以说就像利未记第十章一样，这要接近神，要像摩西一样在神面前的人，他需要怎么样分别为圣。所以说接下来呢，就会讲到在以色列当中的圣职啊，也跟今天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个牧师的职分圣职是有关系的。说你兄弟亚伦和什么？和与他在一起的他的儿子。这里说的很清楚哈，有他的兄弟亚伦，还有谁啊？和亚伦同在的他的众子。也就是说呢，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整个摩西五经，你看出埃及记啊，再看其他的摩西五经，神在摩西五经当中说的很清楚，上帝呢在以色列当中拣选了谁啊？利未之派。又从利未之派当中选中了谁啊？哥辖的子孙，然后其中有谁啊？摩西、亚伦，他这一家啊。然后呢，这里还强调呢，亚伦和与他在一起的他的儿子来做祭司，也要说他的儿子不光是他所生出来的，而且是自始至终和他在一起的，受他的熏陶，受他的教导啊。这就是利未人。所以说亚伦和摩西呢，还有亚伦的儿子都是从你看亚伦和摩西是从利未人生出的利未人啊。而且呢，就是亚伦和摩西这个家庭，他们的父亲呢，在出埃及记三十六节神说的很清楚，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在上帝眼中一生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连他父亲的这个在世上活了多长时间圣经都有记载啊。然后出埃及记第六章呢，讲到亚伦的家谱啊，从利未，然后就往后看亚伦的家谱，一直到亚伦家里，然后再到亚伦的那些儿子啊，以及他儿子所娶的妻。亚伦娶的是这个亚比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巴莎啊。然后亚伦儿子当中有一个叫以利亚撒的，娶的是普铁的女儿啊，然后生了菲尼哈。后来这个菲尼哈呢，就是利未人的族长啊，利未人的家长和族长。然后亚伦娶的那个拿顺的女儿呢，是犹大支派的族长，那个族长的儿子所生的啊。然后呢，后边说，从以色列人中间，从以色列的后裔中间做祭司归神，啊，首先我们看这个祭司哈，弟兄们注意祭司这个词哈，其实呢，在异教当中和在以色列当中都有祭司。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啊，当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安城的祭司，安城的祭司。然后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像迦南人、非利士人、摩亚人和亚门人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他们的祭司。但是在这里上帝说亚伦和他的儿子是归于耶和华做祭司的。我们看三十六节啊，有一块牌匾放在额头上，上面写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 而且非常有意思啊，在今天基督教里，这个牧师或者神父这个这些词啊，都是从旧约当中这个祭司这个词翻译出来的啊。有时候本质上呢，就是圣职啊，从世界上以色列人呢从世上分别出来，然后上帝再从以色列当中分别出来这个家族的人做什么？做祭司啊。基督徒呢从世界上被呼召出来，然后在一群基督徒中间呢，神再单独拣选一个牧师，然后来牧养这群人啊，这就是一份圣职。而且呢，你看民数记十六章的时候，你看整个圣经的时候，祭司主要是什么呢？在神和人中间，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为以色列人献祭、烧香、什么赎罪。在出埃及，在民数记十六章的时候，当瘟疫发作的时候，亚伦照着摩西的命令，拿了香，然后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然后这个献祭烧香的时候，这个瘟疫就怎么就止住了，啊，就止住了。后边说，亚伦、拿达和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后边说什么？亚伦的后裔，啊。在以后哈，再往后的经文，你看出来第二十九章，还有民数记十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后边也写到，在以色列当中，只有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祭司，啊。上帝要从这个家族当中把这个祭司的职分传承下去，最主要的不是血统，而是说代代相传的对于圣经和律法的这样的教导，啊。然后我们来看哈，所以说你看民数记呢也提到，凡外人挨近啊，外人要闯入这个圣所的，他必被致死，啊。后来时候可拉一党呢要寻求献祭的职分，结果被活活的下阴间，啊。这就是说讲到这个职分。在以色列当中，神拣选了一些他所拣选的人去做。我们看第二节和第三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为我，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哈，给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然后你看这个二十八章的四十节，给亚伦的儿子做什么？内袍、腰带、裹头巾，为什么？为荣耀为华美，啊，也说过呢，都是什么？都是为了将穿戴这些呢，为荣耀为华美，然后是为了让他能够分别为圣，供什么？供祭司的职分。也就是说，这身圣袍、这身圣衣呢？它代表的是一个圣职，与普通的以色列人与普通的会众分别开来，是分别为圣出来的，然后做这个祭司的职分。第二节，注意哈，第二节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原文说的很清楚，要制作什么分别为圣的外衣或者外袍。这个衣服不是普通的外袍，它所代表的最主要的属灵含义是什么？是分别为圣。以色列人是万民中分别为圣的，而祭司是以色列当中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归于神，要单独做会幕当中的工作，为了荣耀，为了荣美。注意这个荣耀和荣美哈，这个荣耀和荣美呢，显然不是说一个人有多么大的荣耀，因为这祭司袍的样式是照着什么天上的大祭司的这个祭司袍的样式制作的，它实际上所指向的是什么？基督的荣耀和基督的荣美啊。基督的荣耀和基督的荣美。第三节，你要对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将它充满的啊，然后这些人呢让他去做这些工作。首先呢，这里提到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在以色列当中一切心中有智慧的，还有什么被智慧的灵，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所充满的。所以说负责制作这个祭司外袍的必须是什么？被神拣选的，然后有什么？有属天智慧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人生情怀，人在世上工作经验，不是的，是圣灵所赐的智慧，是建造教会，是制作属天的这些物质的这些物品的这些智慧啊。也就是说呢，这些负责做这个外袍的人，他本身必须是圣灵充满的。而且所用的绝对不是说属世界的智慧，人的智慧，人在世界上在埃及总结出来的为人处事的经验，乃是属天的智慧，被圣灵所充满的智慧。 这智慧唯一的用处是做什么的，弟兄姊妹？制造会幕，制造会幕当中的器皿，以及祭司的圣袍。在今天来说，做教会工作的，围绕着这个牧师这个讲台做教会帮助和侍奉的，他必须是心中有圣灵的，他不能是一个充满人灵的人。所以说这么多年，我牧会这么多年，包括传道这么多年，我就会发现，一个人在世界上，他贪恋世界的，他里面有人的情怀、人的道理的，这种人不能做牧师的同工，他也不可能去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说我们过去呢受了很多的亏损，所以说我们教会在用同工的时候，以后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属灵的人、属天的人，而且他的在世界上这些道理，他的教会是不能带进来的。所以说我们看这里哈，你就看创世记31章，你会发现无论是建造会幕，还是制造会幕当中的器皿，还是制造祭司所穿的这个圣袍，都是要求什么？被圣灵充满。上帝拣选了乌列的儿子比撒列，又拣选了亚西萨姆的儿子亚伯亚和利亚伯做这个比撒列的同工啊。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人，弟兄姊妹？这今天跟教会当中的事工以及教会所传的福音是有关联的。所有的这些制造会幕、制造会幕当中的器皿，包括制造这个圣袍，它根本的含义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有圣灵，所以说他能够在地上用人能够看见的这些样式和材料来制作出什么天上人不能看见的、永不朽坏的那个圣殿，还有天上的大祭司本身所显出来的荣耀。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什么做教会的工作？就是在地上啊，来讲论在天上的事情，并且呢有恩赐能够把天上事情去讲清楚啊。在出埃及记31章6节呢，那个做比撒列同工的那个亚和利亚伯，就是圣经所说心中有智慧的啊，然后呢他心里灵明，能够教导人。比撒列呢负责制作，然后呢他的同工啊，就是这个亚和利亚伯，负责解释和教导所建造的这些为什么这么去做啊。我们往下看，制作亚伦的外衣，为了使他分别为圣，为了使他做祭司归于我。这得强调啊，这个亚伦所穿的这个外袍啊，是什么？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做祭司的外袍啊。而且呢你往后看这个28章40到41，做外袍和内袍原则都是一致的，为了让他穿上这身衣服怎么样，让他能够分别为圣，为神供祭司的职分。所以说从出埃及记第28章一开始，你会发现圣经强调祭司这个职分呀，在以色列当中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啊，是分别为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份职分实际上是照着天上大祭司侍奉的样式去做的。所以说无论是那个时代的祭司，还是今天做牧师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侍奉在教会当中是怎么样的，是分别为圣。你要尊重你这个职分，你要把你这个侍奉从世界上、从埃及、从人的道理当中脱离出来。所以说牧师讲道、牧师说话、牧师去给人传福音、教导人、去批评人的时候，你不可以将属世界的道理从你嘴中说出来，因为你是什么？你是分别为圣的。你不能号召着信徒 到世界上去追求金钱、追求荣耀、追求一些啊那种所谓的政治情怀，这个是不可以的。一个祭司，他要首先确保他的职分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说有的人辱骂我们、攻击我们，说我们是什么不跟人来往，说我们叫什么啊四门不出啊，他觉得一个牧师就应该在世界上油头滑面，然后非常能，那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个牧师的职分就像祭司一样，本身是什么？他是要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让世界上的东西去玷污你。你教会的会众嘛，他可以到世界上上班，他可以去接触外邦人， 但你老老实实守在本会就行。牧师用不着去跟外邦人交流或者是交往，他只需要把教会的职分守好就行啊。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所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我们来看第四节哈，说制造这些外衣哈，就是这个祭司的这个外袍啊，必须要用的材料。首先呢，要制作胸牌，还有以弗德，胸牌前面的以弗德，还有外袍，还有编织出来的这个内袍，以及什么冠冕，冠冕的原文就是那裹头巾啊，还有什么腰带。为你的弟兄亚伦和他的后裔，不光为亚伦，也为亚伦的后裔哈，就是之后那些做以色列做祭司，制造什么分别为圣的外衣，还是强调分别为圣，为了什么？为了让他做祭司归于我，啊，仍然是不断强调分别为圣，制作分别为圣的外衣。首先啊，弟兄姊妹，这大祭司穿戴的这些所有的物件，你去参考单以理书第十章还是启示录第一章，那位人子啊，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精金带啊，然后呢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大祭司所穿的实际上照着谁穿的？照着基督在天上侍奉的时候所穿的这一切去制造啊，这些完全是属天的，并且是照着我们主他在天上圣殿时候所穿的这些样式去制作啊。第五节哈，所用的材料，原文没有说金线，原文说金子啊，金子、蓝紫色、紫红色、朱红色线，还有什么洁白的细麻。我们之前那几章讲会幕的时候，反复讲到也有使用这些材料，都是什么？都来预表天上的大祭司和天上的圣殿的材料，象征着基督永不朽坏、尊贵的圣洁无瑕疵的荣耀，以及朱红色线所表现的什么？他所撒的宝血。细麻就指他无罪啊。好，我们看往后看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制作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的一样的做法，用于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线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我们看六到八节，六到八节讲什么？制作以弗德啊，以弗德。我们来看啊，制作第六节制作以弗德呢，用的材料是什么？金子、蓝紫色、紫红色，还有朱红色线缠绕而成的这个细麻，用编织的工缠在一起啊，还是那些材料。这个以弗德还是用圣山上所指示的这些材料和颜色来制作啊，而且这个以弗德是做什么用的？大家知道哈，以弗德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还有撒母耳记上的十四章，祭司穿着以弗德，在神面前侍奉，然后呢，像撒母耳这种的，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是他是拿西尔人，他来到神面前侍奉也是穿着什么细麻布的以弗德。然后看撒母耳记上第23章，大卫用以弗德来干什么？求问神。也就是说，以弗德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穿着它然后能在神面前侍奉，另外一个是什么？在神人之间做求问一个通道啊。还有撒母耳记上的这个30章也是大卫去求问啊。所以说这个以弗德实际上是什么呢？确保一个人来到神的殿的时候，就是这个被拣选的人，这个祭司或者是这个拿西尔人，当他来到神的殿，像在神侍奉的时候，或者说 向神祈祷的时候，相当于神人中间的一个中保。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还有历代志上的十五章。当约柜抬进圣城的时候，大卫穿着什么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的这个约柜面前去跳舞。然后历代志上的十五章二十七节，然后大卫和抬约柜的人都穿着什么细麻布，然后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我们都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时候，大卫一开始没有遵循圣经的原则抬约柜的时候，乌撒被击杀。而你注意一个细节，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五节，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约柜面前呢，用各样的乐器去做了跳舞，但其实没有讨上帝的喜悦。你注意到一个细节，不光是乌撒的事情，他没有穿上细麻布的以弗德。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当他明白的时候，他让利未人把约柜抬到大卫城，然后他穿上细麻布的以弗德，才在神面前开始这样的去侍奉。所以说之后就没有再出事。所以说弟兄们，这个以弗德他其实预表着神人中间的这个中保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靠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通过谁啊？基督。我们祷告是通过谁？弟兄们，我们祷告是通过基督祷告，然后上帝才听。没有这个中保，你既不可能来到神面前，你罪恶不可能得到赦免，你的祷告上帝也不可能垂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越过基督这个中保去直接去面对神，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旧约当中所有的人，无论是侍奉还是求问还是寻求赦罪，都要通过中保啊。祭司如果不穿着以弗德到神的殿，然后会被神杀死，因为这层中保是他能够安全的到达神面前的这样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通道啊。然后呢，以弗德所用的这几种材料都是这出埃及记啊，我们从这个前面几章讲会幕一直往后看，都是跟建造会幕用的一样的材料，金线、蓝线、紫线、朱红色线，还有捻的细麻，都是指向谁？都指向基督的。指向基督呢，不能朽坏，尊贵的无瑕疵的荣耀，以及他洒的宝血，还有他的什么，还有他的公义，细麻布嘛，他的义，他的公义。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跟我们的主基督有关系的啊。第七节，必须要用两条肩带连接它，两个肩带。这个连接就是联合或结盟的意思，指的是紧密的连接啊。然后对着这个以弗德两个边缘把它连接起来，就是结盟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二十六章那个建造会幕是一样的，会幕的幔子啊也是幅幅相连，中间用钩子，用带卯的这个什么固定，用钩子然后把它每一幅连接在一起，都是强调要成为同一个整体，部分之间用钩子或用杆子或用带子，然后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啊。第八节，还有这个以弗德这个错综复制这个词哈，巧工编织，原文是用错综复杂的方式织起来这样一个带子啊，然后在它上面说什么意思？第八节就说啊，这个以弗德上面这个编织带啊，它必须是从它出来的啊，看着和以弗德的这个编织带一样出来，也就是说这种连接不是说两块布缝在一起的，而是跟以弗德一开始就是一块线一块布织出来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你看到没有哈？看二八第七节。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不是说后来线接上的，是从一个整体出来，跟之前制造会幕一样，有很多的器具，有很多的材料都是从同一个材料出来的啊，包括有时候一个金银台从一块金子上锤出来，所有的原则都一样。然后用的材料哈，金子、蓝紫色和紫红色和朱红色线，还有缠绕而成的细麻，所有的这些次制造，每一件制造完之后，都是强调用圣山上所指示的这些材料和样式，都是指向谁？都指向基督的。基督的不能朽坏的荣耀，尊贵的圣洁无瑕疵，他的宝血，还有他的义，啊，细麻他的义。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二节，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刻着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我们来看第九节哈，第九节要取两块玛瑙哈，这个荷尔本说红玛瑙，原文就是玛瑙石啊，玛瑙石。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玛瑙石呢，你看创世纪二章十二节，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三节，它是伊甸园当中的贵重的宝石，只有在伊甸园当中出来的这个贵重的宝石啊，用如此贵重的石头来做这两块石头，也表示这两块石头在上帝心中的分量，因为上面写着什么？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说上面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啊。弟兄们，在这种极其贵重的宝石上刻上某个人的名字，表示这人在神面前他的生命是贵重的，是永远活着的啊。启示录二章十七节，有一块白石刻上新名。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圣城的门和圣城的根基上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圣城的根基上刻着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当圣经提到将他的名字刻在不能朽坏的宝石或物件上的时候，就证明着这个人在基督里有永生，也表示什么呢？神把这些人他所持守的信仰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的信仰源自于什么？十二使徒，源自于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啊。所以说，当人的名字被刻在这永不朽坏的宝石上的时候，就代表着他在上帝面前永生，他的生命在神眼中是宝贵的。所以说，今天在世上呢，有很多蠢货总是吹嘘自己的命比别人的命贵，但是什么叫真正的命贵啊？只有这样的人才叫命贵，只有神看为宝贵的人，神所赦免的，神所拣选的，神把他的永生，把他的真理，把他的赦罪的宝血赐给他，这样的人才在神面前是宝贵的，其他的都是烂命一条啊，根本没有任何的价值。第十节，六个名字写在刻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剩余的六个名字写在另一块宝石上，按着他们的世代，注意这个世代哈，这个世代呢就是创世纪二章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就天地怎么来的。这里就是说，这里的重点呢，记着十二个名字主要指什么？你看这个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到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雅各这些儿子怎么生出来的？事实上，弟兄姊妹，雅各的十二儿子的出生，是伴随着利亚和拉结的这种大大的相争，而且你要注意，从本质上来说，雅各和他的儿子都是罪人，但是是什么？是蒙恩的罪人。他们并不是什么伟人，也不是什么伟大领袖，他们是什么？被神赦免，神赐给他永生的人，然后上帝把这些蒙恩的罪人，把他们的名字永远的刻在了这两块宝石上。所以说，这里为什么说按照他们的世代，按照他们的来历，就让我们看到这些是神眼中宝贵的，但是他们本身并不具备什么价值，他们本身就是罪人，但他们之所以贵重，是因为神赦免了他们，神把他们呼召出来。十一节，说这个用雕刻宝石的这种功法或者手法啊，像雕刻这个印章一样把这个名字刻上，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过去的王啊或者是官员，他都有一个戒指，戒指上面有一块，有个什么，有个印，用来盖章啊。神呢不单是把他们刻在上面，要以他们为印记，就像王拿他的印记盖章一样啊。这宝石雕刻的功呢，在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五节和三十八章二十三节，都是神所拣选的啊，这些人，然后呢使他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和恩赐去做这些事情。 说你要将这两块宝石呢去雕刻，把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在上面，然后安在什么金槽，这里有两个金槽啊，宝石要镶在金槽上，用这样的方式去制作。所以说呢，神吩咐摩西把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刻在这贵重的不能朽坏的石头上，然后并且把这两块宝石安在不能朽坏的金槽上，表示贵重当中的贵重，表示在神那里的分量。十二节，并将这两块宝石安置在以弗德的两个肩带上，作为以色列后裔的什么纪念石。纪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起来，回想起来，蒙了纪念的意思啊。当亚伦带着两块石头到了圣所的时候，上帝看出来，就纪念以色列的后裔，施恩于他们。所以说这两块石头呢叫纪念石，就是作为以色列人被蒙恩被纪念的一个见证。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纪念石？不是什么属灵伟人传记，不是为了纪念哪个属灵伟人，纪念祖宗，而是纪念这些人在神面前所蒙的恩，见证神的恩典啊，表示这些人在神面前他的名字被永远记住。下面说亚伦要背负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在他两肩之上作为纪念。我们来看啊，在旧约当中呢，大祭司作为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间人，他每年一次来到神面前，他肩上背着什么？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大祭司相当于神人之间的这个中保，把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带到神面前，为了让神怜悯纪念。这预表着什么？这预表着在天上的侍奉，就是说那位在天上的祭司耶稣基督，他是神人中间的真正的中保，他背负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罪孽，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赎价救赎了这些人。你要明白哈，背负，背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约珥一章二十九节，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神说他把以色列人像鹰的翅膀一样背在这个肩上，把他们带出来。所以说亚伦也相当于预表天上祭司那位基督呢，用翅膀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殿中啊，使他们可以在神面前蒙受纪念，承受永生啊。我们看十三十四节，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精金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我看十三十四，然后呢仍然要制造什么金槽，金槽哈，还有两根什么，注意哈，纯净的洁净的金链。纯净洁净指的是什么？圣洁无罪的意思，精金的，用来指基督，不能朽坏的基督。说用拧的方式，就像拧绳一样，拧的方式，拧成绳子一样，表示什么？这是坚固的，坚不可摧的，不可折断的。你要将这拧成的链子安在这个就后边这个金槽上。你看吧，用两条纯净的链子，纯净的金链子啊，上帝以这样的方式呢展现了这两块石头，就是写满以色列十二支派名的这个宝石与以弗德之间的关系。看到没有哈？是用精金连接起来的。十六节的十六节，你要用巧工的手工制作一个决断的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我看十五到十六节哈。十六节，十五到十六节呢，开始制作胸牌，用来决断的胸牌啊。说制造这个用来决断，就是审判的意思，用这种错综复杂编织的弓啊。跟二十八章的七到八节，跟这个制作以弗德的这个肩带用的是同样的弓啊。而且呢， 跟制作以福德的做法一样，所用的材料就是我们刚之前反复强调的金色、蓝紫色、紫红色、棕红色线，还有碾上的细码，这些含义我们之前已经讲过，都跟基督有关。所以说这块胸牌呢叫什么？叫决断牌，就是用于在以色列当中施行什么审判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如果有难办的案件，或者说我们看摩西律法当中出现一些没办法找出证据的这样的案件，怎么办呢？需要把两个人带到神面前来做，由神来做判断。就是用什么？就通过这个决断的胸牌。这个胸牌呢，它是照着圣山上的材料制成的，然后同样象征着基督不能朽坏、尊贵的、无瑕疵的荣耀，还有他洒的血，还有他的公义啊。审判靠的是谁啊？靠的是基督啊。谁在以色列人当中审判，表面上是一块胸牌，其实上是什么？其实是神的儿子。因为在约翰福音五章，耶稣说的很清楚，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怎么样全交一次，并因他是人子，就赐给他施行审判的权利。耶稣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什么公平的。真正的在以色列当中，在教会当中的审判者是基督啊。我往下看十六节，说这块胸牌呢要被制成四方的，要对折起来，长一跨，就是这么大，长一跨，然后宽一跨，长一跨，对折就是一张布，然后长方的把它从中间一对折成为一个正方的啊。然后这个布呢，两边是缝死的，下面是缝死的，但是上面是开口的，上面开口用来放什么？之后要说的这个乌灵和土明啊，乌灵和土明，你看三十节，乌灵和土明放在这个决断胸牌里啊，用来审判。我们看十七到二十节，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支派的名字。我们看十七到二十一节，决断牌上面的十二颗宝石啊，我们看十七节，说在上面呢，它要分四行啊，镶四行宝石。第一行呢，红宝石，这个词就黄玉还有红玉，这是第一行。我们看这些词哈，这个红宝石它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的这个字根的含义就指的发红光、染红的意思，指基督的宝血。哎，往上一点，还有这个十七节，这个叫什么？往上一点，十七节叫什么？红碧玺。那个红碧玺原文就是黄玉的意思，是一种贵重的一种宝石或橄榄石，啊。后边呢，往后点，后边还有一个叫什么红玉，红玉啊，它的原文的字根的意思就表示像闪电一样闪闪发光的意思，啊，这些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啊。然后第二行是什么？我们接着看原文哈，绿宝石、蓝宝石，还有什么钻石？金刚石就钻石的意思。绿宝石就原文就是闪耀、闪光的意思，都是发光的。还有蓝宝石，代表着纯净啊。还有这个荷尔本说金刚石、钻石，表示坚不可摧的意思，永不朽坏，坚不可摧。第三行，紫玛瑙、白玛瑙还有紫水晶，他们这些宝石原文都是发光的意思，都是发光发光啊。第四行是什么？黄色的碧玉，还有这个彩色玛瑙，还有碧玉。我们看啊，往上看，我看一下那个课本。好，就是第四行那个水苍玉、红玛瑙、碧玉，我们来看。我们看这个水苍玉，水苍玉原文的意思就是黄色的碧玉，就是黄色的一种石头。它是什么呢？它跟这个圣经当中这个他施的 救生圈当中有个国家叫塔什哈，黄色碧玉的意思，就黄色的宝石。第四行第二种呢，就是说彩色的玛瑙，指的是一种白色的石头，发白光的啊。然后最后一种碧玉，最后一个碧玉，它的字根也是发亮、擦亮的意思啊。我们看啊，这决断盘上的四行的十二颗宝石，除了其中第三行，你都可以在以西结束第二十八章找到这些宝石，在伊甸园当中啊，瘦高的吉禄伯所佩戴的，你看这些宝石，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甚至说这是什么发光如火的宝石，都是有光的这样的发光的特性。所以说这些宝石是照着在天上在神伊甸园里边那贵重的发光如火的宝石去镶嵌在上面，就意味着这上面以及其上的十二个名字在上帝眼中是极其宝贵的。然后与这相似的，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新圣城耶路撒冷同样是什么十二个门，十二门上十二个天使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还有城墙的根基啊，城墙的根基呢也是用说按照人的尺寸啊，用什么用十二样宝石制成，在新约和旧约都是一样的啊，用不可朽坏的材料，然后指向以色列的十二儿子，还有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最重要呢是讲的是他们的信仰啊。然后呢用金子镶嵌在那个金槽里边，还是用金子啊，将这些极其贵重的宝石用不能朽坏的金子镶嵌在这个槽里面。二十一节说这些宝石啊，上面必须有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在上面，有十二个，他们名字在上面，用雕刻印章的方式刻上去。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哈，上帝说将他的仆人所罗巴伯，把他当作是戒指上的那个印章，然后刻在上面。然后后边强调，每一个人他的名字都在上面，他们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要说这个制作决断胸，这个决断胸牌所镶嵌的十二颗贵重的宝石，就是以色列的十二儿子，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些名字还有他所代表的支派，在神眼中是极其宝贵的。而且呢，神把他们作为审判的一个，让他们去审判啊。你看到哈，新约圣经说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然后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和跟随他的人，说这些门徒将来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上帝用他赐给这十二支派的信仰，赐给十二使徒的信仰来作为审判的依据啊。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八节啊，二十二到二十八节，要在胸牌上用金金拧成的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紧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制的带子以上，用蓝细带子把胸怀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制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呢，讲的刚才所制作的这些部件他们之间如何连接的啊，如何连接的。我们看二十二节说，要在这个胸牌，就是个决断胸牌上面制作这种链子，用拧绳的方式，就像拧绳一样，用纯净的金子，用金子仿佛拧细麻绳一样拧成的这样金链子啊。这个呢跟二十八章十四节用精金制作，用拧弓仿佛拧绳的制作链子啊，制作这样连接的链子 同样用的是什么？纯净的，纯净的金哈，圣洁的，无罪的，不能朽坏的金链，指的是基督。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连接这些部件彼此。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通过基督连接起来。我们不是通过什么世俗的情怀啊，世俗的这种利益啊，连接起来，我们是靠真理连接的一块。否则这种连接呢，不是不能朽坏的。只有通过基督啊，用纯洁的金的这样的方式连接起来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才是牢不可破的啊。二三节，在胸牌上呢，制作两个胸牌上也另外制作两个金环，安置这两个金环在胸牌的两个末端。二四节，要安置两个拧成的金链在胸牌末端的两个环上啊。那两根拧成的链子的两个末端，你要安置在那两个槽上，并且要安置在以弗德前面这个肩带上面。也要说，你看哈，胸牌、以弗德、肩带被这个纯金所拧成的这个金链，然后还有金槽，这样的方式紧紧连在了一起，告诉我们它是在一起不密不可分的，而且它们的连接是什么？是不能朽坏的。二十六节。要制作两个金环，制作两个金环，并且呢，把它们安在胸牌两个末端的上半部分，啊，在它的边缘上，末端上面，就是以弗德内部的边缘，啊，二十七节，又要制作两个金环，将它们安在以弗德两个肩带下面，啊，说在它面前。靠近它的连接处，在以弗德错综复杂的编织带的上面。我们看每一个细节哈，连这个胸牌以弗德，它里边的部分都是用这种不能朽坏的金环连在一起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小化，来打。我们看一下那个复原的图哈，啊，这就是大体的结构。你看吧，里边是一层内袍，然后外头是蓝色的以弗德，都是一体的。最外头是这样的，嗯，看到没有？这些胸牌以弗德都是，包括这些线都是连成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对，看到这个图吗？是这样的，大体是这样的，看到吗？有金环，后边也有金环，这里别，然后上面有两个舌头。好，前下面二十八节，要将胸牌的环系在以弗德的环上，用蓝紫色这个拧绳啊。这个绳子呢也是蓝紫色的，跟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四节指示的颜色，还有二十六章制作会幕啊，这些幔子是用什么细麻和蓝色的这样的线制成。所以说，这个拧绳的绳子和前面这个用精金这个用蓝色的。绳子拧成的绳子，还有用蓝色拧成的绳子，还有前面用精金拧成的绳子，在属灵的意义上都是一样的，纯洁、圣洁、无瑕疵、贵重的啊。然后呢，这些要安在以弗德这个编织出来的这个带子上面，说免得这个胸牌从以弗德上然后松开掉下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没？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包括这里制作这个大祭司的圣袍，包括它上面每一个细节。跟制造会幕都是一样的，服服相连，紧密连接，用金环、金槽、钩子或带卯的做，让它彼此之间紧密连接，密不可分。啊，我往下看，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这里呢说亚伦每年一次进圣所侍奉的时候，进圣所的时候这些必须要带着啊。二十九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亚伦啊，他每次进入圣所的时候哈，他要在他的心脏的部位，就是心上，这个牌子放在什么部位？放大祭司的心脏的部位，要担负起决断牌上以色列后裔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注意哈，在他的心上，啊，当他这样进入圣所的时候，这些名字呢会在耶和华面前成为纪念。你看二十八节，二十八十二节，担在肩上，在耶和华面前成为纪念，这是什么？放在心上，从耶和华面前成为什么？成为纪念。前面讲的是担负他们的罪，把他们如鹰带到上帝面前，这里讲的是什么？指的是天上的大祭司基督哈，将以色列人，将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心里，作为纪念，想起来，一直纪念，一直想起来，代表在上帝面前蒙恩。亚伦呢，作为大祭司呢，实际上是在那个时候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保，他预表的是耶稣。所以你注意哈，担在肩上，在耶和华面前成为纪念，放在心里，在耶和华面前成为纪念。这就是说，得救的人跟耶稣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纪念的关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三十节，你要将乌灵和土明安置在胸牌里，他们就成为。注意这是什么意思？三十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亚伦每一次要进这个圣所的时候，啊，或者说呢，以色列人这难办的案件呈到亚伦面前，要在耶和华面前去断案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带这个胸牌里边放着什么？两颗石头。乌灵和土明，这样呢，神就会把这个案件的对错放在亚伦的心里，说亚伦就能在他心里承担起对以色列人的这种的审判。什么意思呢？有了两块石头放在这个胸牌里，来到神面前向神求证的求问的时候，神就把答案放在亚伦的心里，让他知道判谁有罪，判谁为无罪啊。所以说这个乌灵和土明呢，在以色列当中是用来审判那些比较难办的案子向神求问的。乌灵哈，乌灵就是灯光的意思，或者是光辉的意思，原文这个字根就是火焰啊，像火焰一样发光。土明是什么？土明是完全完美，指的是无罪的意思。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是无罪的羔羊，无罪的人子。也就是说这个乌灵和土明实际上是指谁啊？指的是基督，靠基督的救恩得救，靠基督的灵，基督的智慧，在以色列当中，在教会当中判断是非啊。这两块石头呢，放在一起使用，使神的旨意得以显明。看利未记第八章哈，乌灵和土明。申命记三十三章说的很清楚，乌灵和土明在上帝的虔诚人那里，什么样的人呢？就像利未人一样，为了真理能够不顾人情的人，啊，在利未记三十三章第八节说的很清楚，利未人为什么被神所重用？哈，说他们在玛撒，啊，在玛撒，还有米利巴的时候呢，在上帝面前站住，啊，说论到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自己的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只遵行什么上帝的话语。什么意思呢？神会把圣灵、把恩赐，以及在教会当中判断对错的这样的智慧，赐给那些愿意持守真理的人，而不是说满嘴人的道理、充满情怀的人啊。而且呢，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八章六节，扫罗呢虽然是通过这个乌灵和土明求问，但是神不回答他啊，因为他不敬畏神。在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提到呢，在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不再有什么用乌灵和土明决议的祭司起来，只等到什么时候啊？直到基督来了，只有基督才是什么用乌灵和土明决断难事的这样的大祭司。 所以说，通过乌灵和土明来审判，预表着什么？预表着神的儿子来审判。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说的很清楚，父将审判的权利交给谁？交给子。然后因为子是人子，所以赐给他实行审判的权利，而且子的审判是什么？是公义的。子说他不凭自己审判，他怎么看见就怎么审判，他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什么差我来诊的意思。所以说这个乌灵和土明决一的这个大祭司呢，他是要来预表基督的，因为只有基督才是世界的光，基督的审判才是完全无罪的，才是完全正确的。箴言书八章也说过啊，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我有谋略有知识，我乃聪明啊。说君王借我定公平，世界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说恒久的财并什么公义也在我，我在公义的道上行走，在公平的道路行。这个乌明和土灵呢，也表示绝对的公义的意思，只有基督能做到啊。我们看三十一章，我们看这个二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你要做以弗得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的底上要用蓝色、紫色、棕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在耶和华面前，即使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声音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啊，我们来看啊，三十一节哈，说你要制作以弗得外袍，以弗得外袍，这个外袍要求是什么？要用完全的蓝紫色，完全哈，跟前面说纯净的金呀、纯正的金呀都是一个意思，指的是无罪的、完全的，跟圣所的幔子用的颜色一样啊，指向基督的完全无罪、圣洁无瑕疵。只有穿这样的义袍的人才能够在圣殿侍奉，不然的话就会被烧死啊。说在他顶端呢，在他顶端呢要开一个口。在他开口的四围呢，要有编织的弓编出来的边儿，然后像什么像战士穿的铠甲，是不能撕裂和撕开的。所以整个以弗的外袍呢是一个整体，如同铠甲一样，不能撕裂和分开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图，这样画，我给你找一下，哎对，这个。是不是像一个铠甲披上一样？看到没有，是吧？是整个的，然后上面只有上面开一个口，看到没有？上面开一个口，啊，好，最好画。三十三节，在他这个。叫裙摆下摆的这个部分呢，要用蓝紫色、紫红色和朱红色线制作石榴，在它这个下面的周围，我们来看一下，点一下，打开，然后这，哦对，关一下，就要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这里。点开，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什么？石榴。看像石榴那个颜色，这是那个金的铃铛。对，看一下这。你等一下，关了关一下。然后你看这个图更明显。这个裙就像这个下摆的这部分底下的边上全部是这些石榴，还有什么金铃铛？好， 看这个，我们来看啊，这个石榴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它在这里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所罗门在造圣殿的时候和做王宫的时候，都大量使用这样的石榴。而且呢，雅各书新这个旧约的雅各书呢，经常提到这个石榴啊。这个石榴什么意思呢？丁总，我们这石榴在圣经当中啊，尤其在这里的含义，我们来看一下啊。事实上，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大祭司哈，他的裙子，他这个裙摆，就这个圣袍最下部分的底下边缘上挂着数不清的这些石榴，其实是象征着什么？多结果子。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是多结果子的。”然后你看到这个大祭司仿佛一棵树一样，在他下面结着无数的这样的果子，以色列的后裔。这里指的就是以色列的后裔啊，而且呢，后边说的很清楚，每个石榴旁边要挨着一个什么金色的铃铛，然后这些金铃铛呢，在进去的时候它会响，为了确保这个进入圣殿的人不会死。其实也是代表着什么呢？不光进去侍奉的这个祭司不会死，也代表着在他这个衣服下面挂满的这些果实，这些石榴，就是指的这些以色列的后裔在神面前能活下去啊。你看，所以说这些石榴中间呢还要有金铃铛，每个金铃铛挨着一个石榴，每个金铃铛挨着一个石榴，在这个裙子这个裙摆的最下方。而且呢，这些金铃铛和石榴要挂在亚伦身上，这个金铃铛挂在亚伦身上，为了什么？为了在圣所侍奉。当他进入圣所，在耶和华面前和他出去的时候，这个声音会响，被听见，被谁听见？被神听见。然后亚伦就不会被神击杀。用不能小坏的朽坏的金制成的铃铛，所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是天上的声音，是基督的道嘛？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人若来到圣殿侍奉，如果不借着耶稣，你就没有办法到神面前，你会死在那里。所以说，这金铃铛所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仆人，无论是传道人还是牧师还是传道人，旧约的祭司，今天的牧师还是传道人，你在讲台上讲道，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必须确保自始至终你所发出的声音，你讲的那些话都是符合圣经的，要不然怎么样？要不然你就是在神面前像献燔火一样被神直接就灭绝。所以说你看，大祭司到了圣所，他自己没有说话，他发出的声音是哪里的？是天上的声音，而不是从世界上来的情怀和人的道理啊，就是这样。然后当这个来神面前侍奉的人他活下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看，而且那每一个铃铛旁边都有一个石榴，不光是这个大祭司，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基督徒，当他来到神面前要想得救的时候，他都要依靠耶稣为他铺成的这个道路啊。我们看36-39节，你要用金制作一道牌，在上面按刻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物上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之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我来看36-39节哈，36节说要用纯净的，还是啊纯净的纯洁的金子制作什么呢？我们来看上面，他说制作面牌，但是原文不是牌，原文说一朵花，而指的是那种盛开的就像发光一样的花。你看列王记16:18，还有列王记上6:18，列王记上6:29， 还有阴阳气象六章三十二，还有六章三十五，在圣言当中，所罗门见到圣殿的时候，会给安一个什么叫初开的花，初开的非常显眼的，像发光一样的花。这是预表谁的？这是预表基督的。基督是世上的光。啊，然后你看看这里。最小化，关。是不是像一个花一样？上面刻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说上面用雕刻印章的方式，就像王的印记盖上的方式一样，刻着什么？注意哈，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分别出来。也要说这个祭司，他头戴这个就表明他这个职位是圣职，他是从以色列当中分别出来，归于耶和华，来做这个祭司的工作。首先呢，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是天上的属天的职分。是照着天上的侍奉去做的，而这个大祭司本身是天上的基督。另外一方面呢，无论是旧约的祭司还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当你来到会幕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必须确保你的这个侍奉是什么分别为圣的。你看耶利米书31章38到40节，还有这个撒加利亚书14章20到21节，都谈到什么，在将来的时候，所有在神面前能够活下去的，能够存留的，都必须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分别为圣，就是把世界的道理从教会当中除掉，包括世界的道理、为人处事的道理、人情的道理，还有情怀的道理，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不可以去讲这些东西。尤其是牧师在台上侍奉，你必须确保你的侍奉是什么分别为圣归于神的啊。大祭司在头上就贴着这样一个标签，分别为圣的圣职。那三十七节啊，说用这个蓝紫色拧成的这样的绳子啊，用的还是这个在圣山上指示的，包括做会幕的这种蓝色，我们都含义之前都讲过啊。然后这个蓝细带子就是用蓝紫色拧成的绳哈，它叫蓝细带子，河边叫蓝细带子。下边说哈，说这个头上的冠冕，但是原文不是冠冕，原文是什么？包头巾呀，就是包裹的意思，包在头上一个包头巾。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就是包头巾哈，光影。啊，这，你看到没有哈？这是一个什么？包头巾，然后有一个蓝线带子把它给固定在上面。说。好，这个说这个牌子，它必须一直在亚伦的这个前额上啊，必须带着，表示什么？表示分别为圣。如果不带这个牌到圣所，就怎么样？就被烧死了，因为不是分别为圣的啊。然后呢，说亚伦要担当以色列人干犯圣所和圣礼物的罪恶，什么意思啊？说这个要一直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我来看，在民数十八章提到哈，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恶，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啊。”还有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三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怎么还这个在圣言当中侍奉了，怎么还要担罪呢？这个实际上是有时候不太好理解。其实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要注意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以色列人干犯了圣所和其中的圣物，那么亚伦要承担责任。为什么？你没有教导，你教导没有到位、啊、也要说，如果在今天呢，教会里的会众天天嘚瑟，也不尊重教会的秩序，那么牧师要承担罪责，因为他这种不守本位，他这种毫无对上帝的教会，对上帝毫无敬畏的这种心是什么？很可能是你教出来的， 因为你平常光讲爱光讲包容，所以说他在教会也不受制。这里就强调什么呢？这个祭司这个立位人，你做这个牧养的工作，你做这个教会这个教导的工作，你要把话说清楚。因为一旦你说不清楚，会众在这方面啊干犯了教会，那么你就要承担什么干犯圣所的罪孽。不单是干犯圣所，还有提到在旧约时候关于奉献关于献祭的这事情，以色列人干犯了，那么这个祭司是要担罪责的。所以说这里呢主要指这个祭司和立位人的责任啊。39节，要制作这个细麻的外衣，还要做细麻的这个包头布啊，裹头布，用绣花的手工呢做一个腰带，都是用什么？用细麻做出来的。细麻指的是基督的圣洁无瑕疵。40-41节，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戴，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为我供祭司的职分。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做腰带、做裹头巾，为的是什么？为了反衬出基督的荣耀和柔美，啊。而这个内袍，我们来看一下，小花，关了。内袍是上下织成一片的，看到没有哈？好，在新约约翰福音19章的时候，兵丁研究分了耶稣的礼衣，说那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织成一片的，指的就是耶稣作为祭司的这个内袍。41节。要将他们留给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和他在一起的儿子穿戴啊，又要用膏抹充满他们，用膏油哈充满他们，授予这个圣旨，将他们怎么样分别为圣。膏抹是什么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指基督，受膏者弥赛亚基督。然后呢，这个职分是圣的，然后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分别为圣的。反复强调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分别为圣的。我们看42-43节，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到达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须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后裔做永远的定例。我们看42-43节，42节说用这个亚麻布哈，亚麻布指的是洁白的亚麻布，白色的亚麻布。也指的是圣洁，做什么？做裤子，遮盖那些露出来的肉身，原文是露出来的肉身，要从腰遮到什么？大腿。出埃及记20:26，说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什么？你的下体来。遮，原文是遮盖赤裸的肉身，用什么遮盖？用白色的亚麻布，用基督的义袍去遮盖。啊，43节。当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入会幕或是接近这个祭坛的时候，他们在圣所侍奉必须穿这样的衣服，免得什么担罪而死。这要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首先呢，你能够想到创世纪3章啊，人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呢，才知道就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什么身肉体啊。然后用无花果树编织的叶子呢是不管用的，最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羔羊的皮子做了衣服给他们穿，指的是基督的外袍啊。然后在启示录3:17呢和3:18，还有启示录16:15多次都提到穿白衣啊，洗衣服，买衣服，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指的是披戴基督的衣啊。往上讲，所以说这里呢，一方面讲人来到神面前要披戴基督的衣，让基督赦免你的罪，否则你才能进到神面前，否则你会担罪而死。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指向牧师和传道人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也指向今天这些做牧师的。今天这些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尤其做牧师的， 实际上也是承传了亚伦的侍奉。牧师在讲到在侍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的时候，要披戴基督的衣，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圣经真理，不要什么，不要把世界的道理和世界的情怀带出来，否则你在上帝面前就是光屁股的，会担罪而死啊。所以说这样的分别为圣的定力呢，作为亚伦和的后裔也延续到今天，牧师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作为什么，作为神的仆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出埃及记第28章呢，我们就讲到这。第28章全部是在讲什么，在圣所侍奉的祭司，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所穿戴的这些物件，然后这些物件呢是照着天上的物件做成的，指的是基督。然后这里边呢，这些物件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向我们强调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分别为圣。无论旧约的祭司还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份工作是分别为圣的工作。你不可以把你的下体露出来，你不可以把你在世界上那些情怀那人的道理露出来，否则就会担罪而死。这要做啊，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什么，永远的定力。所以说这28章呢，向我们展示了天上的大祭司的这种他的侍奉，而且要求在地上侍奉的，在教会侍奉的必须是分别为圣的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祷告。